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中东的异象之旅，这么多年来读圣经，所以一踏上中东，每一个圣经中的元素都会让我们心里激动，叫我们不敢轻易放弃。给大家看看啊，这下面是就是居比路，塞浦路斯岛。大家知道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就踏上这个地方，现在这块地方有四个国家在里面。哇，飞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门心就开始跳起来，哦，这是塞浦路斯岛，这是塞浦路斯岛，这是三千年存留的香柏树。三千年前就是大卫那个时代，就是所罗门做圣殿用的啊，做那个他的那个黎巴嫩林工作的那个香柏，那个年代的香柏树还留在那边。你看看是这个苍老的这个三千年前，但是它的松果却是那样的可爱，非常非常的可爱。这是推罗西顿啊，耶稣在那里跟一个迦南的妇人的谈道，大家都过去还记得。OK， 啊，这是尼波山啊，这是摩西举铜蛇啊。啊，这对看对面的是什么旗帜啊？以色列的旗帜。所以我在约旦的时候就是这么小小的一条河，就是国界线了。OK， 好，耶稣在这里受洗。当然，讲到圣经的元素，这是我会借着约拿的故事来跟大家传讲中东异象之旅，是因为我们所到的黎巴嫩东临地中海，这里就是先知约拿被大鱼吞没的地方，吞噬的地方。记得三年前，就是2019年的四月，我们30来位弟兄姐妹在这里上 Paris 把握实际的课程，老师就把约拿看为是以色列不愿意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代表人物，所以对我来说印象深刻。再加上这次到黎巴嫩，每天早晨灵修的就是约拿书，对照今天北美华人教会的光景，心里就有感动，想借着约拿蒙神呼召去尼尼微，生命为之改变的经历，来与弟兄姐妹共勉。我的心里充满了盼望，是因为最后约拿经历生死，生命为之改变，是因为约拿尼尼微之行，使他终于看到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国度。两个礼拜前，我跟弟兄姐妹讲了约拿的逃避和约拿的悔改，今天我要借着约拿书来讲约拿的遵行和约拿的体认。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开始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庆福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好，约拿尼尼微之行也应该是我们教会，是我们每一个蒙恩且蒙召的神的儿女的生命之路。借着圣经历史中的亚伯拉罕之约，借着约拿之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并建立以色列民，是希望他们成为地上万族的祝福。这个是我在上课的时候Paris 的时候，大家如果上过30多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图画。 OK， 他们拿到从神来的信息，就要借着上帝给他们的智慧机会，他们回应上帝的呼召，向地上的万族去传扬福音。我看到的是，以色列民虽然没有主动的履行盟约中的责任，但是我们怜悯的上帝仍然没有放弃以色列，他总是借着环境，借着他的话，再一次的恢复和重建以色列民，要他们起来履行盟约中的责任。其实 神当年对以色列的呼召，也是神今天对所有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的呼召。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像以色列民一样愚昧无知，于是神就一次再一次的，一次再一次的提醒和呼召，再一次将恩赐和悔改的机会、服侍的感动来赐给我们。接着圣经，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是二次临到了，二次临到了约拿。于是约拿的脚步开始迈向尼尼微。啊，这是尼尼微，这是尼尼微城啊。那就是说，如果约拿第一次遵行神的话而行，他应该不会被扔进大海，吞进鱼腹，就不会进入阴间的深处，死亡的门内。这样看来，约拿在鱼腹中的三天三夜，他的苦头应该是白吃了。如果他第一次就听了，他就不会吃这个苦头。但是今天回头来看，倘若约拿没有在鱼腹里的看见和悔改，他是不可能重新站立起来的，是不可能有当下的这个热情再继续前往罪恶之城尼尼微的，做上帝宣告审判的出口。所以说，人能够在错误的通向死亡的路半道上被神超然的拦截，被神严厉的管教，再重新使用，那是天大的恩典。好像巴兰，他也是一位先知，他也曾经被上帝拦截，神竟然让驴子对他喊话。遗憾的是，他顽梗悖逆，一脚踏入极为凶险的试探，在死亡的路上直奔。所以我们这等属灵的聪明人、智慧人，就不要白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下二次坑。那请问今天我们在中东最大的圣经元素是什么呢？岂不就是主耶稣的脚踪吗？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们的主今天仍然是活着的，那么你今天踏上中东这块地方，你的灵里首先不是凭吊古迹，而是要求问主耶稣他今天最挂心的是什么。这次我们去到黎巴嫩和约旦，到处看到福音的火，各国的宣教士云集在那里，那里有许多的年轻人，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大，比我们孩子还要小，又看到穆斯林的教会如雨后春笋。我们去到一个福信教会，这个福信教会是在75年黎巴嫩内战以后建立的，这么多年似乎很沉静，但是最近几年他们开始福信，真的成为一个福信的教会，30几个教会开始建立起来，几乎全部都是穆斯林。我在想说，这是不是神仍然在呼召他的仆人去勉强人进入他的屋子吗？这不是不是神他的话真的是第二次临到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去与他同工呢？这是我们一路上，我们几乎每一天都要去探访一些教会。我们已经看到自伊斯兰教兴起以后，在大约1400年的日子里，只有极少数的基督徒涉足于穆斯林的宣教事工，以致在整个中东，包括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和西南亚、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都急速的穆斯林化。即使在今天，全世界3个非基督徒中就有一个是穆斯林，但是在12个宣教士中才只有一个在他们中间工作。在约拿的故事里，我们看到是神的宣教使命会遭到抵挡，而且是按照自己拣选的仆人所抵挡的，所以他的宣教使命首先是被作为他的仆人所抵挡。他们虽然得到了全备的启示，却专顾自己，拒绝到异国他乡去传递神审判和救恩的信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神借着大浪大雨在重塑他的仆人，在更新使用他的器皿。约拿是无意间成了神大怜悯、大恩典、大救赎的见证人，不然世人总是还不知道、还不清楚上帝的心意，拣选以色列人到底是为了什么。约拿的存活 再一次重新被神使用，证实了他在宇宙里承认的真理，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个救恩不仅是对他个人，也是对整个的尼尼微的民族。耶和华的话会二次临到约拿，要约拿再次作为他的出口，向尼尼微宣告，表明不管尼尼微是如何的邪恶，神仍然因着他的慈爱和怜悯在顾念他们，给他们留下最后悔改和逃离劫难的希望。原来在上帝的眼里，全世界至今尚未认识的耶稣基督的族群都是潜在的福音的对象，他们都是最佳的宣教福音的红场合场。虽然今天你我仍然可以在穆斯林的世界里看到许多的基督徒还受到很多的逼迫，甚至死亡的逼迫，但正因为如此，神才呼召我们起来，要我们更积极更勇敢地向穆斯林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像当年穷凶极恶的尼尼微，神仍然将最后悔改的机会和脱离死亡的盼望赐给了他们。我们再来看圣经约拿书，一起来读。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庆福了，尼尼微人信服神。这信息传到了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大家从这段圣经中可以看到，尼尼微城其实不小，人可以连着在这个城里走3天。但是奇妙的是，约拿走了多少天？只走了一天，只传了一天，尼尼微人就开始相信神，就开始完全的顺服神。于是我们看到，从最大的尼尼微的王到至小的孩童，甚至连他们的牲畜都开始进食，连牲畜都要披麻，都要蒙灰。这是约拿万万没有想到的。约拿没有想到的事情很多，我相信圣经虽然没有写，你可以想一想，刚从鱼肚子里出来的约拿被走到了尼尼微城，然后发生这样的景象。那我就在问自己，主啊，这次我到中东之行2个礼拜，我有什么过去是不曾想到的？我也在数算神到底要给我看到一些什么。首先，我和约拿一样，没有想到神对穆斯林有如此的怜悯。我可以这么说，今天全世界最大的福音的热点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不是在中东，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面对这个最大的未得知名的族群，我们的神犹如当年的尼尼微一样，他没有放手。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教会，你看到吗？这些都是这个穆斯林，这些新兴的穆斯林教会，这些弟兄姐妹都在敬拜赞美神。我没有想到这次福音，我没想到神的福音有如此的大能，在教会里穆斯林的弟兄姐妹们会如此的单纯信主爱主。那个礼拜天，我们只有一个礼拜天在那里，所以我们就被邀请到当地的教会中。我们领队的多兹牧师，他在我们中间过曾经来分享过啊，穆斯林宣教，他被邀请去讲道，很热情啊。还没讲道之前，他让我们所有的8个人都要到台上去跟大家见面啊，那也就算了，对吧？我们来的一个新人就 welcome， 对不对？很少会请到台上来，对不对？好，那问题是最后还要一次欢迎，再让我们再一次进到里面去，进到上面去，而且跟他们再一次跟弟兄姐妹，而且邀请我们一定要唱中国的敬拜上帝的歌，充满了热情。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牧者啊，这位牧者大家知道，二零 2015年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是埃及的21位基督徒穿着橘红色的衣服，对不对？在沙滩上被宰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位牧者就写诗，这是穆斯林了 ，OK？ 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带领教会以后，他就开始写诗，在 YouTube 上，在这个 Facebook 上啊，在 Twitter 上去批评这样一个 ISIS 的这样一个这个行为，所以 ISIS 非常的恨他，又要杀他，但是他不停的就用文字来表明他只里面对爱主的心。这一位牧师 ，OK， 这位牧师他在英国留学，然后他到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做教授 ，OK， 然后他返回了这个叙利亚，然后现在在黎巴嫩在建立教会，做了很多的歌。他的太太也是专业人士，他是一位律师，但他们放下了所有的政治，蒙召成为教会的牧者，来带领很多的穆斯林来归向主。在他们的身上，我都看到他们都愿意为主去死的这种心。我没有想到穆斯林的朋友，他们为人都非常的热情，而且很谦和，无论是在教会里，还这是我们在约旦和黎巴嫩两度带领我们每一天出车的两位这个司机，出租车司机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非常的热情啊，跟我们交谈甚欢。大家可以想一想，因着这样，我以后看到穆斯林在披着头巾的、戴着帽子的，我都不会害怕了。你也是一样，真的。再次，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什么？我没有想到自己从来就有肤浅的、先入为主的政治倾向，简单的把当下的阿以冲突解读为以色列和以实玛利后裔的冲突的延续。最近连续上了13天的课，我真的是明白，其实并不了解历久以来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过节，我也不甚清楚西方基督教与中东伊斯兰教冲突的前因后果。我再次想到什么呢？我想到我从来没有问过，有一天在新耶路撒冷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中有没有穆斯林。我为长久以来错误的把当今的穆斯林，把当今把整个的阿拉伯世界理解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敌人。我很简单吗？朋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吗？所以对圣经上的解释常常会不经意的误解和伤害到当今的穆斯林。我今天感到非常的吃惊，我没有想到自己曾经无知的几乎把所有的头披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头巾的人都看为是恐怖分子，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霍梅尼、萨达姆、宾拉登的言行通通加注在所有的穆斯林的头上。我承认自己对穆斯林的印象不是来自实际的接触，而是媒体以及二三流的碎片化的资讯。我再次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自己里面的隐藏的骄傲。多少的时候我看穆斯林的世界，多少有点像当年属灵有优越感的旧约的以色列犹大百姓看撒玛利亚人一样，多少有点像当年的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冷漠地看待周遭贫困的阿拉伯部落中的穆斯林一样，没有爱心，不向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即使在这次中东之行 OK， 因为看到那边的脏乱差，就好像我站在约旦河旁边看对方的这个以色列的旗帜，我想那个地方一定是天差地别。你看我里面心是什么样？再次，我没有想到基督教的国度和基督的国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十字军东征为什么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就觉得要用生命来夺回耶路撒冷这块圣地，把基督的国度和基督教的国度拼在了一起。不能否定十字军东征在全世界的穆斯林的心中留下了极深的伤痕，以致今天基督教仍然为之背负历史的谴责，并成为一些仇视西方的穆斯林极端宗教人士及势力的常常提起的他们要反十字军东征的口实和画饼啊。所以你在那里，你到处可以看到这个上千年前的这个十字军 基督徒所建立的一些的军城堡。短短的两周中东之行，圣灵带给我许多的反思，给了我里面许多真实的宝贵的新的看见。好像当年约拿尼尼微之行，让他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看见，意想不到的得着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也亲自到黎巴嫩去走一遭呢？这对你我来说并不是太难的，相信等你回来之后，我们可以更多的有共同的语言，有更多的看见，有更多的在当地我们可以开展跨文化宣教的这样一个感动。今年的10月15号就有一次黎巴嫩再一次的这个宣教短宣集宴营，我不知道何医生好像他空讲他还有感动，再一次都七八十岁的人了还要再一次再去的，你看我都不敢讲说了。这个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真的有感动 OK， 即使今天我还会有更大的感动来告诉弟兄姐妹 OK， 我们预备心，我们要看神在我们教会中在当今这个世界他要做些什么。好，我这样讲约拿的几任，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于是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加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本在本国的时候岂不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于所说的灾，所以我逃往他施。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于是你这样的发怒合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了一颗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引而遮住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蓖麻就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了一条虫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怜悯，我们感到也很惊讶，约拿始终没有为上帝的大能欢呼，全城的人都悔改了，他都不欢呼，也没有为尼尼人的悔改而高兴。原来他实在无法接受，如此败坏的尼尼微人竟然也能在上帝的恩典中有份。他对神说啊，他宁愿去死，不是死了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再说，我情愿去死，而且是合乎理的。他都不愿意看到你耶和华因着怜悯改变初衷，不降灾于尼尼微。这短短的十几节的经文还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至少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原来要履行教会要宣教的使命，要跨出最大的障碍，不是大浪，不是大鱼，也不是宣教的对象像尼尼微人，而是神自己的仆人约拿。那么我们对照约拿，我在想说，那当今我们跨文化宣教要跨出的最大的障碍是谁呢？同样不是环境的难处，而是灵力麻木的我们，是心胸狭窄的上帝的教会。其次，这十几节的经文还在告诉我们，原来耶路撒冷的神也是尼尼微城的神，原来神爱以色列子民，神爱也爱他所造的尼尼微人。同样，我们今天也可以说，神爱美国，神也爱黎巴嫩，爱约旦，神爱白人，神也爱黑人，神爱你和我，神也爱穆斯林，也爱阿拉伯。 今天要紧的是明白，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神是有恩典的，但是人如果不悔改都要灭亡，不管他是谁，是尼尼微人还是犹太人。我们再看到什么呢？圣经还告诉我们什么？神是很幽默的，他能够安排约拿吞进肚子里的大鱼，他又可以创造非常快速生长，一夜就可以生长起来的一颗蓖麻，而且马上就可以造一条虫，牙齿厉害到可以把这么粗的蓖麻可以把它咬断。但是你也看到神是非常省事的，姐头们，在仆人约拿如此既要不逊的无理顶撞上帝的时候，他没有发火，他是以创造者的身份非常省事的来问约拿，你这样发火合乎理吗？约拿，你这样发火合乎理吗？对照约拿，今天神也一样不会强迫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他总是循循善诱，因势利导，让我们去经历他的怜悯、信实、慈爱和公义。所以我们要明白，有时候我们面临水火之灾都是恩典，就像大海里的鱼，山上的日头，对约拿来说都是恩典。阿们，你能看到吗？这日头，这大鱼，对他来说都是恩典。神还管教你，没有放手任凭你去，这实在是恩典。那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中借着约拿的故事想到什么呢？至少我想到两点。第一个，遵行神的宣教使命，不要以福音为耻。在约拿的眼里，尼尼微人十恶不赦是最不可能也不应该得到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的。今天当我们面对穆斯林这个最大的未得知名的族群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不是同样也生出极其为难的情绪呢？我们是不是觉得他们这些人心里都很硬，怎么都不会改变的，你再说也没有用，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这辈子我们还和这个民族会有什么样的勾，这个关联。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华人基督徒，今天就整个北美的福音派基督徒对穆斯林的看法都是相当负面的，许许多多的白人基督徒，许许多多福音派基督徒，只要提到穆斯林，他们第一想到的就是911，想到的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所以今天福音派教会的政治立场也都是相当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我最近了解到听到的数字是，如今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合法的移民啊，我不是说其他的，有385万，我们华人他差不多500万，他们是在整个北美人口，美国人口的 1.1%， 其中其实 41% 不是来自中东啊，这个而是来自北非，还有主要是来自印度啊，这个中亚。今天提出移民申请的穆斯林最多的是为了与在美国的穆斯林的家人团聚，其中还有许多是因着政治受到了宗教逼迫，总之他们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最后能够亲属移民到美国的差不多都要等上十来年以上的时间，和我们都差不多。而今我们已经多少明白了，神其实是用着散居这个概念，这个作为来软化人刚硬的心。神不仅在北美，在中东，神都在做同样的工作，这是我们这次中东之旅亲眼所见的。福音是神的大能，就是要救一些相信的人，包括穆斯林，包括你和我。想到今天北美华人的教会的主体差不多都是被神散居到美国而后信主的，其实当我们踏上这块土地，陌生的土地的时候，美国的白人弟兄他们一直在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不说别的了，就说我们 IPI 的校园团契啊，前几年你会看到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家年纪已经很大了，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他大概叫名字叫 Nick 吧， Nick， 他一个名牌你知道吗？用中文写着三个字，外国人。哎，大家明白吗？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外国人，我们就是本国人，随便到哪里都是外国人，结果他就好，你就是外国人，我的名字就叫外国人，何等的谦卑，每一次都默默的在服侍我们。那问题是我们哪一天我们醒过来，我们也去做个外国人，能够来去换福音的站。接下来南唐有很多的国际学生将会来到以后，我们能不能一起来做家门口的文化宣教，就把它当做一个学习操练的一个平台，一起来得日本的学生，来得印度的学生，来得穆斯林的学生，一起来换福音的站。 约拿进尼尼微之后，生命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圣经没有写，但神的福音是要求一些相信的人。已经借着约拿向世人显明神爱尼尼微人，要向尼尼微人显明他的公义的审判和救赎的大能，并不因为人的逃避，因着人的抵挡而消弭。但是人如果终究能够明白遵循上帝的旨意，就蒙了大福，就像约拿一样。即使这么顽梗，但他真的愿意顺服神去做的时候，他就蒙了祝福。今天我们愿意起来学习跨文化的宣教，我们对穆斯林的邻舍可以做什么呢？首先要改变的，我们是对穆斯林的态度。最近我听到了一个感人的见证，那是好多年前，25年前吧，1996年复活节的那个主日的早晨，有一个叫和平之路的步行活动从德国的科隆市开始出发。因为在整整900年之前，第一次的十字军东征就是在这个地点，在这个复活节主日的早晨，在科隆开始启程的。一大队的基督徒开始沿着当年的十字军士兵走过的公路步行，是走路的。他们准备要穿过南斯拉夫，在同年的秋天，春天出发，到秋天的时候抵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一路上，那些基督徒在同一条古老的路线上，在不同的地点祷告，并请求他们所遇见的穆斯林弟兄能够原谅十字军在900年前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